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三十三集。
咸丰十年，公元1860年正月，左宗棠正式北上。其实胡林翼得到此消息，认为左宗棠此行必是自投罗网，九死一生，便递交密函劝阻。行至襄阳时，左宗棠接到密函，认真阅读，察觉厉害，他站在山涧的荒坡上长叹一声：
天下之大，可有人容身之处？
说完便携行李准备改途。不多时，左宗棠行至曾国藩的老营附近，顿感自己当年纵身上马，左右冲杀之气魄萦绕于自己周围，心中一阵狂喜。之后左宗棠大步向前，回州汉川沿江而下，与胡林翼等人会面于英山，后抵达曾国藩军用所在地安徽宿松，今日的安徽省西北部，靠近湖北。进入曾国藩军营，左宗棠直言请求成为一名将官。曾国藩很是尴尬，并认为左宗棠只是一个体制之外的幕僚，非朝廷谕旨不能用。因此曾国藩常常在众将领面前提起此事，认为左宗棠是客道非臣道。左宗棠再三要求，而曾国藩则是好言相劝，要他暂时隐退，等朝廷关注他并决定重用时方是人才。此时朝廷急需人才，若能征用，必能助李旭斌一臂之力，若朝廷不重用，必会惩治于他，可谓泾渭分明，不存则亡。在朋党的照顾和推荐之下，朝廷开始重新审视左宗棠，并下旨给曾国藩，要求曾国藩审时度势，认识人才，并对左宗棠酌情处理。之后曾国藩向朝廷复奏，并表示由左宗棠办理湖南团务。左宗棠已是曾国藩麾下一员，却非名正言顺，得到朝廷谕旨之后，左宗棠复出已成定局。就在此时，左宗棠家里传来儿子患病的消息。对于这个儿子，左宗棠非常怜爱，得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家，在家三日之后，忽传朝廷任其四品京堂，相伴曾国藩军务之命。从此左宗棠心驰神往，飞快地奔回曾府，开始他自创一军、封疆大吏和权势天下的一生。左宗棠的成功是曾国藩一手提携，并在潘谢案中鼎力相助的结果。在那个混乱的时候，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成就实属难得。出任朝廷官员之后，左宗棠的案子自然不了了之，身正自然不怕椅子斜，一步步的攀升，一点点的蓄积，左宗棠昏暗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，并逐渐成为了湘军中重要人物之一。曾国藩的一生最辉煌莫过于彻底剿灭太平天国，首提便是湘军陷落天津之役，此为转折点。之前曾国藩仕途一直曲折，渴望朝廷予以自己封疆大吏之尊位，其缘由是客居朝官，虚衔立位，始终不能掌握地方行政大权，为湘军发展带来诸多不便。 早年在江西督办军务时，因行政权不得落实，让其人与江西诸高官产生较深的芥蒂，无法准力完成湘军的各项指标，甚至是贻误战机。之后胡林翼一直为曾国藩争取入川事务，可谋得一四川都督之职，弥补湘军行政上的不足。为此湘系军属们同心协力，提携曾国藩获封疆大礼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四川战略地位渐渐下降，朝廷要求曾国藩弃川援皖。为了保障江淮一地安定稳固，朝廷思量良久，认为湘军需光复皖省，并稳固长江下游地区，确保天津被彻底端掉。为了能让曾国藩安心，朝廷不得不放弃限制曾国藩的策略，放任其发展，授其为两江总督。由此曾国藩的权势以及湘军的发展全方位得到提升，真可谓如日中天。曾国藩本人是意料之外之事，而就形势来说却是一种必然。当时天津攻坚战已迫在眉睫，中央军江南大营战斗力越来越微弱，进而被太平军彻底消灭，短时间无法重建。此时原两江总督胆战心惊，甚至无法产生反抗。在两者因素的作用下，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已是必然。就攻打天津方面，朝廷始终以精制兵为主力，牢牢地控制着军事上的主动权，其主要力量为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，阵势浩荡，一心拿下逆贼首都天津。咸丰八年，公元1858年，江北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两次激烈战斗，均告失败，一蹶不振，军兵四散而逃，无法重建。此时只剩下天津城下的江南大营仍然有战斗力，死死地坚守。此军营乃天津建都时尾随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所建。咸丰六年，公元1856年，太平军与之展开激烈，大获全胜，向荣落马身亡，不由何春统御此军，重新挂帅，一时威风凛凛。咸丰十年，公元1860年，太平军再战，江南大营受到重创。这次战役太平军的实力与用兵之道一览无余。江南大营再建，在天津城下安营扎寨，布置防守，伺机进攻，规模越来越大。何春在奏报朝廷时称，自城北之上辕门至西路之三岔河，乐心寺江干止共长130-140里，大小营盘约130余座，兵勇约40000有其。咸丰十年，江南大营继续对太平军作战，水陆并用，迅速形成战场上的优势，攻克浦口沿江沿线的太平军20多座营垒，相继占领了江浦、九福州、九里州、上关、下关等地。天津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清军，形成围攻之势。江南大营节节上力，太平军处于劣势地位，内部一片暗淡。此时太平军将领们认真商量，精心筹划，制定出一套高人一筹的军事方案。提举说来便是围魏救赵，提举实施方法是由李秀成率领精锐部队攻打浙江，主攻杭州。仲春之际，此军事行动得以实现。清廷得知，心火燎燎，朝野上下坐立不安，迅速下旨要求何春率江南大营驰援杭州。何春漫不经心，一心渴望攻打天津。期间江南大营已掌握太平军攻打杭州之战报，因此胸有成竹，不惊不慌。朝廷见状，强求何春奔赴杭州，并封其为浙江军务大臣，守卫浙江，受命此官职。何春不得不重新考虑杭州战事， 整顿兵马，打算率主力部队驰援杭州。短短时间之内，竟动用13000多军士支援杭州战事，江南大营中只剩下一些战斗力差、无法形成有效进攻的余势。此时太平军将江南大营已分势，将领们认为几步战略计划已顺利推进，于是在杭州城内虚悬旌旗，以作疑兵。杭州城下的清军不敢全力攻打，只能坐等时机到来。此时杭州城内太平军全部撤出，偷偷地溜到东面，向天津方向奔驰。该年三月间，大军行至安徽广德，几日之后，太平军将领于建平召开军事会议，制定出全面攻打江南大营并以最后一击的方案。主要路径是分为东西两路向天津攻打，东路由李秀成与世王李世贤率领，西路由辅王杨浦清率领，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此时出兵杨洞攻打杭州的陈玉成部也开始回师，与东西两路策应，全力攻打江南大营。号称10万之众的太平军开始全力进攻，兵力远远超于太平军的江南大营招架不住。闰三月间，江南大营既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、支离破碎。此次战役很好地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人零散部队之战略。短短几天时间里，江南大营即告破落。由向荣与何春两人用2年多时间苦苦经营起来的精制兵就彻底灭亡了，无法重建。江南大营被攻陷之后，清朝方面震动极大，有人称若江南大营不破，太平军只是瓮中之鳖，而今朝廷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团勇之上。此时朝廷一片混乱，甚至发出种种伤害国家安危的言论。攻打江南大营之后，就着锐气，太平军又继续向苏常地区攻打，追剿江南大营残兵。期间太平军攻克丹阳，并捕捉江南大营逃将副手张国良，统帅何春败走两江总督何贵清楚，即常州府。为了将江南大营最后的火苗破灭，太平军穷追不舍，于苏州虎树关与何春展开战斗，并将其杀死。此时坐在中堂中的两江总督何贵清惊恐万分，准备出城。此时城中绅士恳请他坚守不出，保护地方安全。看着跪倒在他面前的绅士，何贵清麻木不仁，连打带踢，死伤了10余位绅士，最后夺袖而出。兵将们开门出城，逃奔至苏州，与江苏巡抚徐友仁会面，并被接纳，后又逃遁上海。朝廷得知此事，很是震怒，下诏一份，将何贵清革职后处死。此时地方上人物都无突出能力，加之吴地本是民风腐化之地，朝廷上下思来想去，认为曾国藩适合此职位，既可保全一方安定，又可剿除太平军，一举两得之为。吴楚之地形势越来越紧张，湘军人物们也密切关注，他们认为吴楚之地能打得如此激烈，是太平军布防以及天津战略地位的作用。当时湘军人物们对此地之乱很是忧虑，并渴望进入此地方，看到太平军将江北大营攻陷之意，他们更多的是忧虑担心，更少的是幸灾乐祸。毕竟此关系到国家未来，不可在此信口开河。在他们眼中，精制兵不务正业，蝇营狗苟之现状颇为不满。胡灵义既曾指出，江南大营军纪松弛，喜财物而费精神，喜私事而荒功法，爱大闹而不明严肃，爱赌博而不行常理，终日酒肉之间度过，打仗则个个钻营小利， 战胜则居功而傲，目中无人，军心不扬，耻心丧尽。关于吴楚之地军事部署，胡林翼也有独到的观点。金陵以长壕困贼，张三面之网，而江面不知错意，江北由于贼之吊尾游行也，似乎意欲将自困矣，焉能困人？攻克金陵，必在江面与江北做足文章。后来江南大营告破，胡林翼更是痛苦哀嚎，认为大清国真的无力支持局面了。东南大局已动荡不安，国家危机，朝廷危机，皇上危机。此时曾国藩与胡林翼有同样的感慨，认为大清国实无能力再与太平军周旋，并表现自己将效犬马之劳为国家排忧解难。由此可见，湘军人物们怀有伤感其类，兔死狐悲之慨。不过湘军人物们有时很自私，之前江南大营屡次扭转局势，受到湘军人物尤其是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的记恨。在江南大营将领张国良攻克九福州时，胡林翼脸色突变，长叹一声：今京志军如此神力，我等还有何能力气魄清剿太平军？休书于曾国藩道：东南成功尚早，我辈自行其志，不采他人。可见湘军集团与京志兵的相互依靠与互相牵制的事实。江南大营告破之际，曾国藩正驻军宿松，闻之消息，心中七上八下，有恶有善。闰三月下旬至四月上中旬，湘军人物们举行了一次会议，此次会议各主要大员悉数登场，其中包括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李元度、李鸿章、李汉章等人。此次会议讨论了湘军战略部署问题，最后大家一起商讨了吴楚之地大员人事安排以及地方关系网的情况，并打算竭力推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。李鸿章发表评论道：今天佑大清，若胡林翼能做两江总督，则曾公必佐官服，天下之大，无有你二人可以平敌。可见当时曾国藩与胡林翼在竞争，而占优势者为胡林翼，就条件而论，胡林翼更有资格。咸丰帝也认为胡林翼乃最佳人选。此时肃顺从中说情，称胡林翼在湖北错住敬善，未可挪动，认为为曾国藩可在地方上上下游具得人，此乃不二人选。经过多方斡旋，曾国藩果真获得两江督抚。胡林翼甚为高兴，对曾国藩言及：此乃天赐良机，帝帅须惜之，若能将两江权柄包揽，那湘人之势力亦如日中天矣。胡林翼的意思很表明，吴楚之地本是一事，今自己主战楚地是封疆大吏，若此时曾国藩能主宰吴地，两地合为一，东南一余将完全控制在湘人手中，可谓地方一天子。就形势而论，当时的吴楚之地确实被军事部署分割开了，有案头如此记述：曾国荃为留安庆，与多隆阿、李旭仪皆为湖北军，袁三甲屯淮上，自为义军，巴栋阿为镇江军，李若珠为扬州水军，王孟龄属曹都，为清淮军，薛焕属总督，为上海军，张玉良收溃军退杭州，又称江南大营军，周天寿屯宁国，张福屯徽州，为二军，江长贵将杭州军，米兴朝防广德皆王友龄主之，为浙江军，皆各专奏，不相资禀。胡林翼要求曾国藩与形成吴楚双方，遥相呼应，善用权力。曾国藩自己心中却清淡如水，不愿过分计较， 甚至流露出一种无奈之情。当年4月19日，朝廷下发正式文聘，同月28日，曾国藩收到文聘，上面郑重地写着，由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一切事务。按理说，曾国藩已如了洪天大愿，喜不自胜才对，因为数年的团办带勇生涯让其深受无权之困顿，建军处处受地方官员牵制，此时曾国藩却未高兴一毫。当日曾国藩致信弟弟曾国荃、曾国宝时称，本日得信，予以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，予知非才，加以衰老，何堪彼此重任，目下江南糜烂，亦不能不闻命即行南渡。有些言论见出曾国藩清醒世事，审时度势之能干显得勉强，甚至是无可奈何之力一览无余，与胡林翼的对话中已能见此情绪。在当天日记中，曾国藩提到，湘军上下欢欣鼓舞，同僚下属纷纷前来拜贺，门庭之蓬荜生辉，长长的贺喜队伍排成一列，曾国藩很是烦忧。当然，同僚下属道喜是为自己升官进爵感到高兴，人情之礼自不待言，而这光华的背后却是曾国藩苦不堪言的未来道路。朝廷封赏他，绝不是无功受禄，更不是朝廷纯粹的垂赏，而是要利用湘军，将朝廷眼前最强悍、最庞大的军事集团消灭。若不能成此事，曾国藩依然是扑朔迷离，前途未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是刀光剑影的残杀，是尔虞我诈的战略攻坚。为此，左宗棠看得十分清楚，并致书胡林翼：
敌公总治两江，时服人望，然受命于父君之际，兵饷两乏，支持实难，又敌公年来亦索然，于食材寒所罗之，所不杰出者颇少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